当作我们的老师，佛是我们的老师，菩萨是我们的学长，我们要效法他，见贤思齐。他成佛了，我有佛性，我也应当成佛。成佛就是成就最圆满、最究竟的智慧福德，就是这个意思。成佛不是成神，不是成仙，这个要搞清楚，跟那个做神仙完全不相同。成佛是成一个究竟圆满智慧福德之人，是这个意思。所以佛法里头一点迷信的色彩都没有。很可惜的，现在佛教表现的是迷信。那么这是我们真正佛弟子、真正通达佛法的人一定要大力的弘扬，要给大家解释，使大家不要再误会，现在这个迷信的色彩很浓厚，这个误会的人太多太多，所以障碍佛法不能够流通，不能够发扬光大，我们今天努力把这个障碍打破，使佛法能够弘扬，能够光大。这一个世界的人类就有福了。那么佛所说利欲清净诸法，凡三藏十二部经典，这个十二部就是十二种不同的方式所说的。我们今天所讲题材，类似题材的意思。说戒为法宝，这就是讲佛所说的一切经典，那么这是法宝，这个里面都是正知正见，像儒家四书十三经，这都是正知正见，我们应该要多读。文言文好难，希望同学们呢多多的学习，学习文言文没有什么秘诀，就是多读，你能够读50篇古文，这是过去李老师常常给我们讲的，古文观止，你能够背50篇，文言文自然能够看，就没有障碍。你能够背100篇。你自然就能写，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难处的，但是现在提到背书呢，每个人都害怕，连这个台湾大学中文系的学生5篇古文都不能背，那还说什么呢？当然不能说了吧。尤其现在像国语日报出的这个古今文选，里面选的不少古文的时候有很详细的注音注解，这自己都可以看，只要把它熟背，念得很熟，能够有50篇到100篇的基础，这个文言文呢就通了，就没有障碍了。这一桩事情如果诸位真正有决心有毅力，你就花上3年时间吧。我们今天年岁大了，想背当然困难，熟读一篇古文，你能够下个决心，我念100遍，100遍就会念得很熟，不能背没关系，念上个50篇到100篇，这个问题解决了，四库全书三藏经典自己有能力阅读，这个文字障碍没有了，这很重要很重要，值得提倡，值得提倡，所以这个呢都是有待于我们同学努力，大老师同学如果真正发心 肯向这个目标去努力。我负责送一套四库全书给你们啊，现在台湾这个印出来了，全部的是四库全书啊。我来的时候一部现在是卖大概是150万的样子啊，台币150万啊。那么这个能力我还有，我可以想办法送一部给你们啊。但是什么呢？这把钥匙就是文言文啊，50篇到100篇的古文要念得很熟啊，这是一把钥匙。你要没有这把钥匙，四库全书来了门打不开，还是没有用处啊。那么假如啊，如果真的有兴趣，这个建伟在此地要多负一点责任啊，起带头作用。就在此地一个星期，我们找一个时间，大家什么来念古文啊，古文观止里面选啊，到这来聚集在一块2个小时，把古文念个10遍20遍啊，念完之后啊再研究讨论啊。诸位如果真肯这样干法的时候，那个三藏经典我已经送到此地来了，送了四部藏经到此地来啊，四库全书我的的确确有这个意思，是送一部到这边来。能够把这一边呢，就是学习中文、学习佛法这个风气带动，啊，一个地区带动呢，它其他的地区会受影响，啊，所以这个在佛教的术语来说呢，无量无边的功德，啊，看你们自己肯不肯去做。那么出家受具，这个具是具足戒，啊，就是受了具足戒，修持清净行者，皆为僧宝。那么这个讲的是住持三宝啊，他来维护这个道统啊，来将这个教学发扬光大啊，普利众生。那么这一段呢是讲的自信三宝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不懂自信三宝，那就没有归依。如果是只皈依住持三宝而不皈依自信三宝，等于没有皈依啊。这个诸位要晓得啊，住持三宝只是一个启发的作用，真实的内容就是自信三宝。我们要修持是修持自信三宝，而不是住持三宝。归者归头，如水归海，如客归家啊，就是回头的意思啊。依者依托，就是依靠，如子依母，如度一舟啊，这是解释归依两个字的意思。人生，人在生死大海之中啊，若不皈依自信三宝与住持三宝，则即无法可出此大苦。这个皈依自信三宝是自度啊，是自度。皈依住持三宝是化他，就是利益一切众生。这个是大福报啊，是大福报啊。这个自信三宝是开智慧、破迷开悟啊。这个住持三宝是建立佛法啊。我们古人呢，中国古人所讲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通通是住持三宝边上的事情啊，全是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是修的大福德。 那么下面说，若肯发至诚心皈依三宝，如法修行，即可出生死苦海，了脱生死。这个是讲真正的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啊，真实修持它的结果啊，确确实实能够了生脱死啊。我们怕的这个时间还不够啊，还是讲这个重要的地方，其余的这个诸位啊，要自己好好的去看，好好的去研究。那么底下呢有一段也很重要，56面啊，第5行啊，第5行最后一句看起，世事纷扰，烦恼万端呐，处此生死大海，众生皆当以三宝为船，船是比喻，既得皈依，古浊扬帆，不懈不退，自能尽登彼岸，永贞安乐。这是说明处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确实有皈依的必要，也就是说有回头的必要啊，不能不回头啊。既皈依佛，当以佛为师，自今一时至于命中，虔诚敬礼，一息不容稍懈，再不可依皈依天魔外道邪鬼邪神啊，这个重要啊。皈依佛，诸位要记住，皈依自信佛啊，这一点太重要，太重要了。这个谭旭大师在那个录音带里头讲的，他说极乐寺那时候办学的时候，这个校长啊是一个在家居士啊，做校长，那么他也很发心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以后看经啊，他看了不少，看到这个经上讲的这个唯心净土，自信弥陀啊，他很有领悟，但是他怀疑，他说既然我是念自信弥陀唯心净土，那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呢啊，我还要不要去念呢？提出这个问题问谭旭法师，谭旭法师说你问得很好，谭旭法师也不直接答复他，倒过头来问他啊，他说你去仔细想一想，这个自信弥陀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弥陀啊，什么地方可以画个界限呢？哪个地方是自信弥陀，哪个地方是西方世界的阿弥陀佛呢？你把这个界限找出来，到底在哪里啊？唯心净土跟西方净土这个边界在什么地方呢？从哪里分呢？他老人家这样反过来问他，结果这个校长啊，那校长姓张啊，张居士，他想了很久，他说这个界限画不出来，好像没有界限，没有界限就对了啊，自信弥陀跟西方弥陀是一不是二，唯心净土跟西方净土也是一不是二，你就不要怀疑了，永远这样念下去，决定往生西方，这话对了 确实实没有界限呐、啊！不但这个没有界限了，诸位要仔细去深入去思维。我们今天在世间，人我界限没有啊，然后你才真正明了《华严经》上所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老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啊，所谓界限呢，都是一个错误的执着，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没有界限呐。没有界限的时候，这个境界叫一真法界，因为你有分别，有这个执着，有这个迷惑颠倒，所以才讲十法界。十法界实际上讲无量无边的法界，处处都有界限了嘛。界限是从分别执着上画的，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不是实际，实际上并没有啊，这是我们一定要觉悟啊。觉悟之后，还就是刚才说的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还要随顺那些迷惑颠倒，还要讲界限。我们自己心里没有界限，因为外面人家有界限嘛，我们都随顺别人讲界限啊，这就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但是自己觉而不迷、啊、他迷我不迷啊，不离世间就还要随顺世间啊，不迷而已，这一啊。那么这就是真正皈依佛了啊，是佛的弟子了，一定要回头，要以自性觉啊。那么天魔有没有？有天神啊，也有这些魔王魔鬼，的确是有啊，有外道，也有这些鬼神啊，邪鬼邪神有的。我们对他用什么态度呢？是敬而远之。为什么要尊敬他呢？他也有佛性，他的自性觉真境的确也没有染污过。他的什么？他为什么会变成邪魔外道，变成邪鬼邪神呢？他是迷惑颠倒，分别执着太重了，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对他尊敬。缘是什么呢？决定不能学他。缘不是说躲得远远的，那个错误啊，缘不是躲得远远的啊，缘是什么呢？不学他的，是这个意思啊。遇到这些人，我们还是很亲近的啊，还是很热烈的招待他，供养他啊，就是不学他这套就是啊，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意思啊。如果是躲得他远远的，你就不能度他了啊。有这个缘分的时候，就纵然是外交啊，我们也非常热烈的跟对自己人没有两样啊。他讲他一套，我坚持我的，我学我的啊，早晚会感化，他会回头。为什么呢？他那个道啊，学久了得不到效果啊，所以得不到效果就是他烦恼去不了啊，他依旧是很痛苦，不能够离苦得乐。看到我们学这个道啊，一天到晚逍遥自在，快快乐乐的，他就会，你到底是什么个？那这就好谈了啊。他自己会做一个比较啊，他自己会舍妄求真，这个是对啊。所以你不要反对他啊，也不要去批评他啊。我们就看你学那个，我学这个，咱们两个好像走两条路试试看，看到是我先到还是你先到啊，这个路的远近不就比较出来了吗？啊，他要能够读佛书，能够了解这些道理，逐渐逐渐呢， 他也会返望归真啊。所以这个敬而远之，主要晓得这个远的意思，远不是远远的离开他啊，不是不理他，不是这个意思，远就是不学他啊，不学他。说既归于法呢，当以法为师，自今之中啊，不可再归于外道典籍，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在台湾啊，有很多佛门的同修都知道，我不看现代人的著作啊，也不看这些杂志啊，不是我有什么分别啊，是瞧不起他，不是的啊，而是我自己觉得人生苦短，我们一生呢时间太有限啊，古人留下的东西太多太好了，我都看不完，我没有时间看现代人的东西啊。那么难道说现代人东西就不好吗？这个我不敢讲啊。可是我觉得古人东西比较可靠，现在的是为什么没有经过考验，我说我自己肉眼凡夫我不识乎啊。但是说古人说他从几千年几百年传下来，这当中经过多少人的眼目，如果不是好东西不会留下来啊，好像那个筛子一再筛筛，坏的都漏掉了，好的都留在这里啊。啊，不是好的文章，古时候东西流传下来就是一木刻板，那个刻字啊，那个好不容易啊。啊，那个时候一本书成本多高啊。啊，不要说太远了。我们就讲民国初年，诸位要看看民国初年那个书，看看后头那个定价啊。那时候大洋一部书看的时候，大洋一元，那一元不得了啊。诸位要晓得民国初年的时候，这个两块大洋啊，四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啊，他一本书薄薄的一本书叫大洋一元，四口之家半个月的这个生活费用，一本书你就晓得那个时候这个书籍价值多高啊。所以在从前这个有钱的人家陈设的不是摆古董啊，古董不值钱的，摆什么呢？摆书。他这个客厅里头摆几套书啊，哦，那这个人家是大富人家，书价值高啊。啊，因为那个时候是木板刻的，一张一张印刷的，那价钱很高啊，所以多半人念书什么去抄写，哪买得起书啊，买不起啊。啊，所以这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晓得古人的东西啊，它是经过许许多多人鉴定的，经过许许多多人看过的，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好，所以大家才刻才流通啊。不像现在印刷书很发达，印书成本很便宜，自己写一点文章马上就去印了就出书了，或者著作等身，那个东西靠得住靠不住怎么晓得啊。他虽然现在就是一生当中出了几十部书了，可能到一百年之后啊，一本都没有，为什么呢？他现在世他有钱他可以出版了，到后人看看这个没有价值就不印了，不要了，淘汰掉了啊。所以我因为有这么一个观点，所以觉得古人的东西比现在的东西靠得住，是不是可靠？哎，这个是真的，就是古文也是如此啊。就是唐宋八大家的，就是韩愈、柳宗元一生写多少文章，最好的文章留下来了，其次的都淘汰掉了啊。后人这个刻书的时候因为费用太大的时候不要了啊，只有好的值得流通的 值得大家都来读的，这个选择出来的时候，这个刻板流通。所以诸位要晓得，古人这个东西绝对不能够轻视，啊，它流传这个几百年，这个几千年，绝对不是偶然的，啊，我们要珍惜这一份的这个宝藏啊，这是我们历代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藏，我们要珍惜，啊，他们的智慧，他们在人生一生当中的体验经验留给我们，啊，而这把钥匙就是文言文，啊，那么为什么不用白话文写呢？诸位要晓得，语言文字会随着时代变，啊，如果用当时白话文写，我们现在人拿到手上看不懂，那要考古专家去找着靠，绝对不能流通，啊，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中国祖宗对后代特别的恩惠，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所没有的，啊，那就是在周朝时候语跟文分开了，走两个路线，就是文这个路线永远不变，可以说一直保持到民国初年，文不变。因此我们今天打开这个论语，就面对面跟孔子谈话一样，没有障碍，这个了不起啊！啊，这个语言会变的，所以西方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它这个文化不能够流传下来，不能够普及，主要就是他们有这个工具，他们的文字都是跟当时语言一样啊，所以今天西方你像这个希腊的这个古文的时候就没有人懂了啊，原因就在此地啊，所以这是我们中国祖宗对于我们后代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找不到这个大恩惠，这是中国人聪明啊，他能够想到啊，使他的这个意思能够传达到几千年几万年之后还不会变啊，让后世子孙看到之后跟面对面谈话一样，太不容易了啊，所以今天有人要想把这个文言文废弃掉，那是那个罪过比把整个世界人口杀掉罪过还重，你杀人是杀人生命的，人家过49天又投胎入来，那个是这是断人家的慧命啊，这不得了啊！啊，这个罪过太大太大了啊！所以我碰到这个共产党的他们这些有些干部碰到他的时候，我都跟他讲，我反共，反什么呢？反他改变中国的文字啊！我是第一个是反对他这个改这个简体字，这个我反对，为什么？这叫我们中国人。对中国书不能念了啊，这是化身慧命断掉了。第二个我反对什么呢？把这个祠堂毁灭掉了，我反对这两个，这是把我们中国文化的根拔掉了啊，我说我坚决反共，我反这两点啊，我说我是出家人，谁做皇帝谁做总统与我都不相干，我不是政治反共啊，政治上我不反共，但是我在文化上这个我反共啊，坚决的反共啊，就是我到大陆上去碰到他们我还是反共，你把我杀掉了我还是反共啊，我不在乎生命，那么这个是啊，这是这个皈依啊，皈依僧啊，这皈依法了啊，这是法师政治正见，这是经典啊，这个是代表中国文化的，实在讲的是儒家是最适合啊，非常之好啊，我们要以这个要多多的去念古书啊，多多的去念历史啊，历史很重要，历史是见识啊，你念多了你就晓得啊，自古以来每一个朝代它兴，它为什么兴的，他亡为什么灭亡，你会知道这个因果关系啊，你再看每一个家庭历史上人物，他家怎么兴的，他怎么衰的，你能够知道这个前因后果，你的眼光就不一样，你可以看今天的世界啊，你看到这个国家他会兴还是会亡 这叫史实，你有历史的眼光。